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听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讲座。在上回讲座的最后提到，基督信仰离灭绝仅一代之遥，真的有这么严重吗？今天讲员会以统计数字的分析告诉你。神之星教会的会友多半是年龄23岁的年轻人，那么年纪稍长的教会能够在这个教会贡献什么吗？曾经亲自带领几十位同工到神之星教会参加门训累代特会的郑牧师，在今天的讲座中会分享他的观察与体验。
以为父为母的心建立归属感，邀请融入参与的父权，兴起世世代代火热服事的领袖，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
在美国啊，在澳大利亚，他们的教会的平均年龄可能是53岁左右。那我们看到有一些教会呢，尤其是可能是少过500人或少过1000人的教会，可能他们刚开始教会的时候呢，是23岁，20、30几岁了。所以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呢，教会的年龄分布状况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刚开始成立教会的时候呢，是这样子的年龄分布状况。他们会随着牧师一起成长，所以10年后呢，教会的年龄分布状况应该是这样子。所以这是10年后，所以你有看到呢，它不再是一个年轻的教会，可能是一个职青或年轻家庭的教会。那如果我们坐以待毙什么都不做的话呢，给教会自然成长的话，那20年后呢，教会的年龄分布状况就会看到大部分的会友他们是30、40、50多岁。那如果你30几岁的话，就是你的孩子大概是10岁以下。那如果你可能40多岁，你的孩子就是青少年10到19岁这个年龄段，你就会看到这里有一个我们所谓的世代断层。这个世代断层呢，你就看到我们少了20到29岁的这一个年龄段，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称为家庭式教会症候群。家庭式教会症候群就是我们教会少了青少年和职青的这个年龄层，所以教会就没有年轻人。可是我们却知道呢，教会年轻人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人力，很多东西呢就是由年轻人来做，他们很有精神，他们有时间，所以通常在服事的都是这些20几岁的年轻人。所以如果没有年轻人的话呢，教会就不会强壮。而且呢，这个其实它会影响的是可能比较较小的教会，因为如果教会比较大的话，有数千个人，可能这个问题不会太明显。可是如果教会比较小间的话呢，这个可能你就会感受到不够20多岁几个人的这个年龄段的人了。所以而且在这个年龄分布状况的时候呢，我们还没有预算到一些可能会因为读书啊或工作就离开教会去到另外一个城市的一些年轻人。所以如果很自然的话呢，当他们已经去的时候，我们会已经流失了一些年轻人。那有些可能如果长大之后不再跟爸爸妈妈去教会，也是会流失一些年轻人。所以如果我们失去这一代的话呢，如果我们还是让他们继续很自然而然的成长的话，我们就有这个家庭式教会症候群。所以我们必须很努力的向下一代传福音。所以怎么停止呢这个流失呢，就是答案就是累代。所以有些人就想说，诶，那你们教会的年长一代，那他们做些什么呢？ 所以我想说，我们服侍的是每一个年龄段，我们不会说你比较年长，那我们就不服侍你了。所有人我们都会服侍，可是因为年轻人的流失率会比较高，所以我们要专注于年轻人。我们教会呢，很多人会问，神之星教会，那你们的下一步是什么？是职堂吗？那职堂是件好事，可是对我们来说，职堂不是我们的呼召。那我们知道，神呢，其实跟少豪牧师和曾牧师说，神之星教会的呼召呢，不是往一个区域，而是走入一个年龄区间。那我们都知道，十四十窗口，所以神跟我们说，我们他没有呼召我们去到地里的十四十之窗，而是走入年龄的十四十之窗。所以我们的意向呢，它不是在于地理区域，而是在于世世代代。只要你是在十岁到四十岁这个年龄端，我们就想说，你就是神呼召我们来服侍你的。或者你是任何牧师领袖，你是在十到四十岁之间的话，我们是来要帮助你，帮助你让你的教会强壮，让你教会有累代。那当你的教会呢，有年长和年轻一代一起来服侍的时候，那间教会就是一个强壮的教会。之后提摩提传道就会上来跟你们分享更多。
当整个教会被动员起来的时候，一起去关心，一起去接触年轻人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是太棒了。你整个教会都要一起参与，都要把年轻人带进来。我们对教会里面的成年人这么说到，我们告诉他们说，我们知道你可能试过尝试邀请你的同事或是和你同年龄的朋友来到教会，可是可能他们的心就比较没那么敞开。那没关系，不如你们就换另外一个方式去邀请他们，可能先邀请他们的孩子，就说可能你不想来，那没关系，那我可不可以把你的孩子带来教会。大多数的父母呢，他们都会很乐意的让你带他们的孩子来教会。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你在免费帮他们照顾孩子嘛，对不对啊？第二，孩子来到教会，哎，很好啊。为什么？因为在教会里面可以学到好的东西啊，可能孩子会变得更加有礼貌啊，或是变得更乖之类的。所以身为父母都会觉得说，送孩子去教会没有问题。那这是我们其中一个就是向青少年关怀接触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刚刚一直在讲青少年，那现在我们来说说我们的成年人。大家最常问的问题就是，我们教会的成年人在青年教会中做些什么呢？其实我们很爱他们，像牧师说的一样，他们在复兴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告诉他们，他们可以成为把年轻人带到教会的桥梁，他们可以成为支持或协助青少年活动，可以成为资源提供者，比方说提供场地、资金赞助或是交通等等之类的。你知道年轻人的恩赐，最大的恩赐是什么吗？吃。他们很会吃东西，他们差不多每一个小时都会饿，对吧？那成年人就在这方面就已经比较少这个恩赐了，对不对？成年人就比较会煮嘛，对不对？所以成年人，当我们看到年轻人吃得这么开心的时候，哇，下个星期我一定要煮得更多，对不对？我要把他们喂得更饱。那这就是我们可以继续成为支持或协助青少年的一部分。那第四点，成年人我们可以成为代祷勇士。很多成年人，当我们把这个意向分享给他们的时候，他们都被这份意向触动，开始主动关怀接触年轻人。你知道在过去的三年里面，年长会有带来了超过800位的青少年来到教会来认识耶稣。Amen， 那我们给神一个热烈的掌声好不好？ Amen。 然后这里说的青少年哦，他们是指大学以下的，而这一个数字不包括青少年自己本身带来的朋友，只是成年人亲自带到教会的青少年。然后在复活节或是圣诞节的时候，他们不仅是想着要带多少位同龄的朋友来到教会，他们同一个时候，他们也是在梦想着要带更多的青少年来到教会来认识耶稣。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能够优化三世代教会的力量，我们的教会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强壮。今天我们当中有一位成人领袖跟我们一起同行，他当年是以一个青少年走进教会，如今已经成为一位成年人。他现在带领的区大约有150个年轻人，很多呢都是年轻的爸爸妈妈，而他自己本身也是位父亲。今天他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区是怎么样捉住并持续活出这一颗为年轻人付出的心。让我们一起欢迎家福。
大家好，在教会我们几乎每周都会听到青少年的生命在教会里被改变，这些故事深深地感动了我们，我们也想为青少年的复兴做出一份力，帮助他们。经过我们的反复思索，我们发现身为成年人的我们拥有较多的专业知识和资源，我们能用这些物资举办活动来联系更多年轻人，与他们有更多的接触。所以我的牧区设下了一个目标，我们要在五个月之内举办50个活动，来联系更多青少年，为青少年21做出贡献。我的牧区里就有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巧克力蛋糕师，所以我们便特别为青少年举办了一场步道巧克力制作工作坊。通过这个活动，我们一共有11位孩子和青少年以及8位家长来参加。这个活动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团队的合作，参与的每个成年人都为这次的活动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让活动顺利的成功。我们当中就有一名成员，他是一名兼职的设计师，他为每位参与的青少年设计了漂亮的巧克力小师傅证书。我们也有许多年轻的父母兴起，与参加的家长们建立真诚的关系。事实上，大家都在有需要的地方服侍，有人负责媒体和运作，有人加入安全团队，也有人负责制造活动氛围。参加这次的活动有一位母亲，当她得知这个活动是由一群热心的教会成年人举办时，她感到很惊奇，也对教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活动结束的隔天，她就来参加教会的聚会，甚至表示未来想带女儿继续参加教会的活动。另外有2个孩子在儿童教会里玩得特别的开心，甚至玩到不想回家。现在他们是如此的喜欢教会，甚至他们还主动地向他们的父母表示说他们要自己来教会。他们甚至还开始向自己的朋友传达邀请，欢迎他们一起来参加聚会。
来给家福掌声。所以他带领的牧区呢，他们是我们教会所谓的年轻家庭，所以可能他们的孩子还在学着怎么走路那个年龄层啊。可是在我们教会比较年长的家庭会友呢，他们也是很积极的向年轻人传福音，所以这个年龄段可能是40几岁以上的。比如来说有一个家庭牧区，他们的做法就是他们做代祷勇士，所以他们做我们做祷告步行，所以他们有不同的方式。其中一个牧区呢，他们说我们会到，只要我们家里附近有什么学校，晚上下班之后我们就到学校附近为那些学校祷告。另外一个成员他说，我每天呢我去设立一个10公里的路程，那这10公里的路程当中呢会穿梭8所不同的学校，所以在走的时候呢我就为8所不同的学校祷告。另外一个牧区呢，他们说我们要投入5个月的时间，每一周花5天，每天那5天当中呢花5分钟为5个青少年祷告，而且他们相信呢从这个当中会有50个青少年会来参加教会。所以你可以看到，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或觉得自己精力能付出的，去向这样的不同的方法去向年轻人传福音。然后有另外一个成员，他很有趣，所以他其实是一名厨师，他在新加坡谷歌工作的，所以因为新加坡的谷歌他们的福利很好，会被他们的员工提供午餐，所以呢他是在那边当厨师。然后有一次呢，他有这个机会，有人邀请他说，哎，你们知道著名美国歌手 Bruno Mars 他来新加坡办演唱会，还有一些贵宾，你有没有时间当他们的厨师？那其实我们不知道有一个人邀请他去当厨师。同一个周末，其实我们有一个青少年活动，因为它其实是复活节周末，所以我们就办了一个很大的福音的一个活动，我们有烧烤，所以我们也是找了他说，哎，既然你是厨师，你要不要帮忙服侍？厨师可以怎么做呢？你可以帮忙烧烤，因为年轻人他们的吃量比煮量更快，所以我们说如果你成年人可以帮忙烧烤的话，他们会比较快的填满肚子。从这2者当中他选择什么吗？他选择服侍年轻人，他就放弃没有为那些贵宾当厨师，而选择去这个青年活动为年轻人做烧烤，在大太阳底下烧烤。年轻人都说， 他烧烤的叉烧是最好吃的。每一次他出现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啊，今天的叉烧会很好吃。有一个年轻人呢，他真的很开心，玩得很开心，他说哇，我下个星期要再一次回来教会。所以这名厨师他听到之后呢，他其实很被鼓励，他说我知道我做了正确的选择。从之后呢，他其实有为不同的烧烤活动还是做烧烤，有时候他还会请其他教会的厨师一起为青少年做烧烤。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另外一个成人牧区，他们的做法就是他们这个牧区呢，他们是都是60岁以上的。听到我们教会有一些11、12岁的学生，他们想在年底为他们的朋友办一个派对，向朋友传福音。这些60几岁的成年人，他们说 OK， 我要支持你们。所以他们20个人聚在一起，提供了一些金钱的支持。不仅是如此呢，他们也帮忙去筹备一些的计划，而且还帮忙布置。然后他们还问青少年，你们喜欢吃什么东西，我们帮你们买这些食物。所以他们又发觉到年轻人喜欢吃什么，披萨、寿司、冰淇淋。而且我们的青少年很仔细说啊，我们算了，我们需要13个披萨，可是我们成年人很慷慨，好吧，我们就买了38个披萨给你。你就会以为啊，是不是浪费掉食物？没有，青少年肚子无底洞，吃完了，38个披萨都吃完了。可是在这个 party 当中呢，有其中一个青少年，其实他的妈妈几个月前刚过世。通过这个活动，我们的领袖们能认识他，然后其实呢可以跟他去做一些牧养的工作，去鼓励他。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些活动其实最大用处就是我们真的能改变一个年轻人。我们这些成年人的支持真的是加强教会年轻人想布道，想向朋友传福音。所以牧师们，我想跟你们说，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刻意。所以在我们教会，我们的刻意的做法呢，就是我们会看一个很仔细的数字，那就是栽种于教会的一些新会友的中位年龄。加入教会的所有的成员当中呢，他们的中位年龄是什么？那在2025年呢，我们的这个中位年龄是18，所以这代表着呢，在加入所有我们教会的新会友，他们中位数的年龄就是18岁的青少年。所以这一个是一个好的现象。因为当我们说我们要专注于年轻人的时候，它不只是一个意向，可是我们真的要衡量我们到底有没有做得到。因为如果每年我们带很多我们以为是年轻人，可是当我们去算年龄的时候，他们其实中位年龄是25岁或24岁，那其实我们的平均年龄它是不会降低的，它是会往上升的。所以如果我们要的话，我们可以去算一下这个年龄。这就是三世代教会的力量，是动员全教会，无论男女老少，我们都可以一起向年轻人传福音，去爱教会里的年轻人，去支持教会里的年轻人。所以想鼓励大家，让我们转向我们的心，向年轻人，动员整间教会，我们可以一起向年轻人传福音，一起去爱年轻人。我们要专注于年轻人，我们都可以成为拥有三世代力量教会的。
我相信大部分人还不认识我我觉得其实没有关系只要你们认识神就够了。我是2000年从华神毕业的，然后毕业完我就到高雄的武昌教会去服侍。16年之后呢奉主的名从武昌教会被差遣，我们到北高雄建立了我们武昌新世代教会。其实我相信今天你们听到邵豪牧师还有曾牧师你们分享的信息，很多人会很震撼，对吗？那我要提醒你们，这只是刚开始而已。我要这么说，其实世代跟世代之间已经失去了传承跟尊荣。基督信仰离灭绝仅有一代之遥，这句话点出了我们众教会世代融合和传承的急迫性。而神之心也提出了解决世代融合和传承的解方，就是三世代教会的力量。最后他们也点出了累代是带出三世代教会力量的一个关键。你们一定会问一个问题，累代在我们教会是可能的吗？我2016年从母堂出来，那时候我们带着大概40几位的同工，我们一同到北高雄建立我们的教会。一直到2018年的时候，我们才认识了神之心。然后接下来在不同的时间里面我跟师母就带着同工去参加神之心的体验的特会，不论在新加坡不论在香港都是如此。 我们也带领了将近50人次的同工们一同参与在这关当中。我今天就要跟你们分享，就我们的观察和体验，我们要再问一个问题：累代实现是可能的吗？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些的前提，就是第一个，领袖当中你们一定要有相同的看见。主任牧师师母或教会的掌权者，你们是否有这样的看见和决心呢？以及愿不愿意付代价去传递这样的看见和决心呢？我要说的是，革命成功一定会有人离开，但革命失败就是你会离开。所以呢，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决心？我们今天谈到年轻化，我要说啊，年轻跟年纪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只要你的心愿意是一天新事一天，在耶稣基督里更新而变化的话，你就会是年轻人。阿们吗？弟兄姊妹们，我要这么说，很多的时候我们缺的不是机会，而是决心跟勇气。如果累代会是你喜欢的教会的生活方式，那么我要提醒你，你还得有勇气才能够过这样的生活。但我要鼓励你，你要给你自己一个机会，也给神一个机会。第二个，实现累代的前提是一定要有相同的门训的文化。我在神希经看到的是，他们强调属灵的品格、属灵的操练，还有彼此之间尊荣的一个文化，让他们在教会的年轻人是有位分的，带他们长者也是被尊荣的。他们两个世代当中彼此看见了对方是资产而不会是包袱。所以我要提出几点。第一个，累代应该在团队当中，累代不应该只是局限在少数人或者是牧长和领袖的身上，否则那不是世代传承，那会是家族传承。累代的运行应该是整个教会的文化跟氛围，而不应该是少数人的权利跟祝福，否则累代是不会持续存在的。团队很重要，我要举一个例子。有人这么说，有完美的团队，没有完美的个人。三国的时代，没有刘备、张飞只是一个卖肉的，关羽只是一个边框耍大刀的，所以你要时常感恩你身边帮助你的人。西游记当中也是如此，孙悟空如果没有唐三藏，他就只是一只猴子，唐三藏如果没有孙悟空，也只是一个和尚。所以团队是很重要的。我要鼓励大家，马铃薯跟番茄身价都很平凡，对吗？但你可曾想见，在麦当劳里面，自从薯条搭配番茄酱之后，你能够想到马铃薯跟番茄翻了几倍的一个价值吗？所以改变跟同心合意是很重要的。我要这么说，求神来帮助我们。但我要提醒大家，人在一起那个不叫团队，心在一起才叫做团队啊，妈妈。我们需要同伴，我们需要团队，但我们更需要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第二个重点是，弟兄姊妹，累代你要在榜样当中。真实是现今多马世代人们他们中的渴望和追求。从20多年以来，其实在各个国家的实境节目雨后春笋的风行起来，对吗？虽然大家都知道，在实境节目里面看到的其实并不真实，但我要提醒大家，身为牧者们，你在台上所讲的离你活出来有多远，这个世代的人们离教会就有多远。所以真实榜样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从神之心的牧者身上看到，榜样更是他们教会门徒训练的一个根基。我要说，弟兄姊妹们，领袖们，没有榜样你顶多有实力，但如果你有榜样，你就会有真实的生命力啊，妹妹。我们在神之心的同工牧者身上看到的就是真实的生命力。第三个，累代应该在品格还有属灵的操练上面。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以为累代只表达在恩赐、才干和侍奉当中，但其实神之心他们要告诉我们的是，更多应该表达在品格、属灵操练还有内在生命上面。因为恩赐和才干固然会把我们带到高处，可是只有品格跟内在的生命才能够帮助我们稳行在高处，阿们吗？第三个我要分享的是有关于普遍性。教会的转化绝非是单一因素，但一定有一个主轴的一个路线。我们教会是这样的，从2016年一直到如今，一开始我们教会从40几个人到这一季今年的7、8、9、3个月，我们的平均人数已经超过550人。你一定会觉得，这怎么可能呢？累代跟教会的增长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我跟你讲，有很大的关系。 我第一次在特会当中听见少豪牧师跟曾牧师他们分享的信息的时候，在那几天的特会当中我十分的震撼，我在许多的见证当中我掉下眼泪，我告诉我自己，这就是我们教会应该的一个样子。可是我知道接下来很多人听同一个见证感受却会是完全不一样，有人是什么，有人是质疑的，这怎么可能呢？有人却是什么，兴奋的，我们可以这么一起做。如果你愿意开始的话，领袖们，挑战其实才刚刚开始而已。可是在这个挑战当中，你要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坚持的心，还有赐给我们勇气，我们才能够看见教会的突破。在教会的突破当中，你才有可能经历到你所努力的，你所营造的，有一天会在你的教会当中成为产业。在这个旅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什么，很重要的是勇气。弟兄姊妹们，勇气不是梁静茹给你的，勇气是什么？勇气是耶稣给你的，阿们吗？人可以告诉你，也可以说服你，你应该要有勇气，但人没有办法给你勇气，但我们的主可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是给我们勇气，他乃是带着爱和供应亲自成为我们的勇气啊！累代一定会有挑战的，但我感谢神透过神之心教会提醒我们众教会，我们要看重累代，看重尊荣，看重传承，但同时我们要记得真正的焦点绝不会是哪一种模式，而是福音，而是神的话，而是三位一体的神在各个世代当中来掌权。但我要鼓励大家，大家你要避免把累代或者是三世代教会的力量视为是教会增长的一个保证，这是我担心的。我要鼓励你们，任何的策略模式和架构不会是真理，可是圣经却启示我们多世代在耶稣基督里彼此成全，这是神给我们的启示。所以我要提醒大家，不要让任何特定的策略或者是模式变成一种隐性的律法，成为教会的一个瑕疵。我要感谢神之心教会，他们强调累代，他们看重的不是一代取代另外一代，而是累代同行，彼此增援。这跟圣经当中告诉我，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还有雅各的神，这样的启示是相呼应的。最后我要感谢神之心教会，让我们看见他们教会愿意用三个世代教会的力量来牧养他们教会，也培育下一个世代的年轻人的领袖，激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教会，我们如何让不同的世代能够同心建造基督的身体，而不是彼此取代。最后我要这么说，也是我从少华牧师和利亚牧师身上看到的，身为教会领袖，他们所胸怀的不应该是天下，而应该是苍生，就是每一个世上的灵魂。身为领袖，我们所背负的也不是哪来的荣耀跟成就，而是要拿命守护的呼召和责任。愿神祝福大家。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门训累代在我的教会可能吗？詹姆斯提到，缺的不是机会，而是勇气与改变。面对新时代的崛起，教会的成年人绝对不会边缘化，我们可以成为年轻人的桥梁、支持、协助与带导者。在下周三的讲座中是 Q&A， 将回答现场牧者、传道人、弟兄姐妹他们的疑问，相当的精彩，请您不要错过了。愿神赐福保护您，下回相约在主里。
We'll be right back.